俄罗斯大规模夜袭基辅，墨西哥对中国加税，川普推北美堡垒，美国对巴西关税之下重塑全球牛肉贸易。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陷入战火，在当地时间的8月28号深夜，俄罗斯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在星期四的凌晨进行了空袭，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造成至少14个人逝世，其中包括3名是小哥，另外有38人受伤。袭击动用了629枚导弹和攻击型的无人机。乌克兰空军表示，他们击落了其中的589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表示，俄罗斯选择了导弹而不是谈判台。这次乌克兰首都遭遇夜间袭击，是自7月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乌克兰正在寻求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友提供安全保护，以确保和俄罗斯总统达成任何能够持久的协议。基辅市政府证实，民用基础设施和住宅区受到严重损毁，一座5层的楼房被炸毁，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之中寻找生还者。当局在袭击之前已经发表了防空警告，要求民众留在避难所。袭击不单止发生在基辅，乌克兰中部文尼察州亦都有能源设施中弹，导致60000户家庭断电。乌克兰铁路公司就表示，一处高速列车库房受损，至少有6列的列车被迫改道，避免运输延误。泽连斯基总统强调，乌克兰正在积极争取盟友的支持，确保未来能够获得持久安全保障。在这个星期，乌克兰高级官员陆续访问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并将前往瑞士和美国，和川普政府成员讨论战后安全框架。这一场夜袭再次显示俄乌冲突的激烈和残酷，亦都令到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在缺乏谈判进展的情况之下，战火是否会持续升级。各位观众，你们看到这一次俄罗斯对基辅的夜间空袭，能源设施被炸毁，你们认为这样的攻击是否会令到战争持续升级呢？抑或是迫使双方更快地走上谈判台呢？如果你觉得是升级的话，请选一；如果你觉得谈判台的话，就选二。我们现在先唞一唞，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了，应该调理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截至到8月23号的这个星期，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减少了5000人，去到229000人，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预测终值是230000人。根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表的数据，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亦都在下降，之前一个星期跌到195000人。在上个星期，美国失业救济申请人数小幅下跌，表明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雇主仍然保留现有的员工。在星期四，美国股指期货走势不一，投资人持续消化辉达财政报告和最新的经济数据。除了辉达之外，投资者还关注 Snowflake 和 NetApp 的财报，以及美国星期的初次申请失业金和 GDP 的数据。在星期三，标普500创收盘的新高，三大指数都有望录得月度升幅。电动车领域，特斯拉在欧洲7月销量大跌 40%， 市场份额由 1.4% 降到 0.8%。 同一期，欧洲电动车的销量整体就增长了 33.6%。 贸易方面，日本首席谈判代表临时取消了访问美国，令到美日5500亿美元的投资换取关税减免的协议进展受到阻碍，双方仍然需要在行政层面理清细节。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原油库存上个星期减少了240万桶，跌幅超过预期，但是随着夏季开车季节的结束临近，需求恐怕会走弱。布伦特期货跌 0.5% 到每桶 66.91 美元， WTI 就跌了 0.9% 到每桶 63.59 美元。另外，受到美元走弱和美国减息预期的支撑，市场仍然等待这个星期将会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在今日较早时候，金价触及到8月11号以来的最高点3401美元一安士。美元指数下跌了 0.1%， 令到其他货币持有者购买黄金的成本减低。彭博社报道，墨西哥政府预计在下个月提出的2026年度预算案中调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这项措施被视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压力，同时保护本土制造业。知情人士透露，关税调整范围将会涵盖汽车、纺织品和塑胶制品，部分其他亚洲国家的商品亦可能会受到影响。墨西哥总统辛巴姆预计将会在9月8号将方案送交国会审议。由于执政联盟在国会两院握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外界预期该方案不会遭遇重大的修改。自从年初以来，川普政府多次要求墨西哥提高对中国商品的税率，并推动所谓的北美堡垒战略，限制中国商品进入北美市场，加深美墨加三国的制造和贸易合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墨西哥的计划表示支持。目前美墨加三方正筹备重新检视川普首任期内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川普就批评中国商品透过墨西哥转口进入美国，要求墨西哥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汽车近年在墨西哥市场快速增长。2025年，墨西哥已经成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超越了俄罗斯。目前，墨西哥对中国的车辆关税最高是 20%， 远低于美国的 8% 的关税。分析认为，这个举动既能够回应美国压力，也都能够增加墨西哥的财政收入，协助政府缩小赤字。美国在今年8月6号正式对巴西牛肉加征高达 50% 的关税之后，快速地改变了全球的牛肉贸易。巴西是全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在今年8月，墨西哥超越了美国，成为巴西牛肉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为了避开重税，巴西牛肉出口商正积极转向墨西哥市场。8月以来，墨西哥已跃升为巴西的第二大牛肉买家，入口量远高于美国。从8月1号到25号，巴西对墨西哥出口大约10200公吨，对美国出口只有7800公吨。不过，巴西农业部表示并不确切知道墨西哥会怎样处理这些肉品。有分析指出，墨西哥未来可能通过再出口的方式将巴西牛肉供应到美国，成为巴西牛肉重新进入美国市场的跳板。畜牧业咨询公司 Avenagro 主任洛盖拉表示，那些能够转口巴西牛肉的国家会增加购买，就好像墨西哥的例子一样。如果墨西哥开始将牛肉出口到美国，就要从巴西买。另外，阿根廷亦都可能是另一个候选国。经济学家德卡雅略指出，全球牛肉供应链正在调整，例如巴西可以打入过去由澳洲供应的市场。美国牛群数量降到历史的低点，需求势必部分转向巴西。他预计日本这类传统的美国牛肉入口国亦都可能会逐步对巴西产品开放市场。全球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辉达在星期三发表最新的财政报告，销售额再创历史的新高，显示 AI 热潮仍然推动业绩。 但是由于未来展望不好似预期，加上中国业务波折不断，公司股价在盘后下跌了近 3%。截至到7月的财政报告，辉达营收达到467亿美元，其中数据中心业务贡献了411亿美元，年增长是 56%， 但仍然略低过市场的预期，净利润达到264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了 59%。公司预计下一个季度收入将会达到540亿美元，虽然高过分析师的预期，但是市场认为这样的增速显示 AI 晶片需求可能接近缓和。辉达强劲的表现主要受惠于全球 AI 大厂，包括 OpenAI、 微软、亚马逊和谷歌持续投入训练大型的模型。不过在中国市场情况仍然不稳定，由于政府限制，辉达曾经被迫停止 H20 的晶片销售。虽然8月黄仁勋和白宫达成协议允许恢复，但中国政府随后劝了企业购买 H20， 迫使辉达暂停生产。该季度的 H20 销售额减少大约40亿美元，拖累数据中心的收入。行政总裁黄仁勋仍然表现乐观，他表示大型 AI 公司未来5年资本支出可能高达3万到4万亿美元，而辉达有望分到其中的 70%。 他形容公司不单只是 GPU 的制造商，而是一家 AI 基础设施公司。新一代的 Blackwell GPU 销售强劲，包括迪士尼、日立和现代汽车都已经成为客户。另外，公司还宣布了600亿美元的回购计划，凸显对未来的信心。黄仁勋说，今年是破纪录的一年，明年同样值得期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再度陷入人事动荡。美国卫生官员在星期三傍晚宣布，现年50岁的 CDC 主任苏珊·莫纳雷兹在上任不到一个月之后辞职，成为该机构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领导人。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 HHS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感谢莫纳雷兹为美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但没有解释他离职的原因。莫纳雷兹是 CDC 第21任主任，亦是自2023年法律改革之后首位经参议院确认的人选。在今年1月，他由川普总统任命为代理主任。3月，川普临时撤回首选的戴维·韦尔登的提名，改提名莫纳雷兹。他在7月31日宣誓就职，到现在只有27日。他的短暂任期伴随着不少的波折。在8月8日，他上任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 CDC 总部所在地的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30岁的男子声称因为对新冠疫苗导致抑郁，在 CDC 的对面的药店开枪，击毙一名警察之后，向 CDC 大楼连续射了180枪，随后自尽。虽然 CDC 内部没有人受伤，但事件震惊了全体的员工。此外，今年 CDC 还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员、核心官员辞职，以及因为卫生部长小金乃迪推翻既有疫苗政策而引发的激烈争议。莫纳雷兹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强调支持科学、疫苗和公共卫生干预，但是对是否同上级的反疫苗立场相冲突，他选择了避而不谈。根据中华经济研究院最新的报告，北京当局不单止在 GDP 和失业数字上动手脚，自从2025年开始就开始对消费数据进行灌水，平均每个月高报了1%，借这个来营造消费稳健的假象。报告指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本来是观察居民消费的重要指标，不过在今年3月到7月，官方数据连续5个月和实际差距了1%，例如7月份实际增幅只是 2.7%， 就报成 3.7%。 专家直言，这个是统计上的灌水，目的是配合北京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数据亦都出现了新的现象。过去地方政府多数是为新冠高报数据，但是2025年上半年竟然有12个省选择低报，平均少报了 5% 以上。分析认为， 这样反映地方财政困难，不愿意因为数据太好看而被中共加税，属于对北京的软性抵制。报告同时揭露，北上广深在上半年消费连续两季的负增长，实际是下跌了 4.4%， 显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线城市消费已经全面衰退。专家警告，中国经济陷入不消费产品滞销、企业减薪、收入缩减、再不消费的恶性循环，僵尸企业和金融风险恐怕会进一步恶化。有学者更加直言，中国情况可能比日本化更加差，如果通缩持续的话，未来可能走向苏联模式，在某一日突然爆发金融或者是政治危机。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